好，那我们就来看以赛亚书第六章。好，那我们就把第六章啊再读一遍，第六章再读一遍，以赛亚书第六章。
第六章，大乌西亚王登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蔽其上有撒拉佛势力，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便充满了烟云。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
有一撒拉佛追到我眼前，手里拿着铜铲，是用火剪从墙上取下来的，将铲沾我的口，说：看哪，这铲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我就听见主的声音，我可以差遣谁呢？我不去，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说：你去诉这财富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但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之油，耳朵发沉，耳朵昏迷，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明白，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明智。
我就说：主啊，这到几时止呢？他说：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地土极其荒凉，并且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在这境内土下的地土多，境内剩下的人若还有十分之一，也必被吞灭。橡树虽被砍伐，树不止却能存留，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
好，第六章是一个乌西亚王奔的那年。那我们知道，从乌西亚王的时代开始，这个以赛亚先知就开始神就默示临到他。可是呢，这整个的对先知的话语，使他话语的传讲，跟他使他对上帝的一个体会，新的体会，用的前面五章。所以前面五章之后，第六章呢，他。前面五章我们讲过，对不对？上帝在当中是极其的失望，极其的难过，在当中因为他所付出的跟以色列人在当中所回应的，那么怎么办？我们可以心中会想说，在这种情境下怎么办？那我们就看到了，那么当乌西亚王奔的那一年的时候在这个时候，那么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这个是在这个是在一个神宝座前的看见神宝座前的看见。他看见什么？看见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当然你可以去想象整个圣殿，然后神在这个圣殿，他的宝座在圣殿之上，对不对然后他整个的衣裳就遮满了圣殿。然后撒拉弗在旁边侍奉，侍立就在旁边侍奉撒拉弗他有六个翅膀，两个翅膀遮住脸，两个翅膀遮住脚，两个翅膀飞翔，其实是讲这两个翅膀三对翅膀的用途他们用这个来表示撒拉弗在他面前的谨慎跟在当中卑微的侍奉，然后在当中全新的运行。然后第三节他讲这些撒拉弗呢彼此的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所以 当 这些沙拉佛在旁边侍奉的时候，也在当中呼喊的时候，啊，这个跟启示录最后讲到神宝座前的啊，神宝座前的赞美的声音是一样，赞美的敬拜是一样，啊，敬拜是一样。那么在这个啊启示录第四章开始的时候，讲到在神面前是活物的敬拜就是这样，就是圣哉圣哉圣哉，在那边啊呼喊啊，在那边敬拜。那对在宝座前的敬拜，就用圣哉圣哉圣哉啊来做全部的一个彰显。他讲神的荣光充满全地啊，神的荣光充满全地呢啊，这个是一开始，这个是在讲上帝的创造。上帝的创造，啊，那我讲启示的时候，启示录的时候跟你们说过了。那么启示录的敬拜有三个影三幕，对不对？三幕，第一幕就是讲上帝的创造，第二幕讲上帝的救赎，第三幕讲最后的成全，啊，最后的完成。这是启示录三幕的敬拜，啊，那所以这是第一个讲耶和华的荣光充满全地。啊，从光充满全地，也就是说整个神的创造显出他自己的荣耀来。所以第一幕的敬拜讲的是人啊，这些活物啊，看到神的创造的啊美好在当创造。所以如果你读到启示录第四章的时候，他就会讲他们昼夜不住的啊。第四章第八节我读给大家听，启示录你们可以写下来就可以知道啊，我引用的经文，启示录第四章第八节，他就说是活物各有六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世今世以后永世的全能者，哦，他是啊，和合本换成在，哦，昔在今在永在，哦，他是那个在其实是不是的是，哦，啊，然后每逢是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二十四位长老就在当中俯伏啊，俯伏敬拜。然后他的歌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好，下面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好，这是我讲第一幕的敬拜，知道吧？所以约翰上到天上的时候，看到第一幕的敬拜是为了创造、哦，啊，所以当我们看上帝的创造的时候呢，啊，那么这个创造以及这个万有受造当中的运行，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是活物一直在赞美，然后二十四位长老也在赞美，哦，一直在赞美，哦，因为他们从受造的彰显出看出了上帝的荣耀尊贵跟权柄，哦，荣耀尊贵跟权柄。所以第一个我们再回到以赛亚书，所以这里讲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荣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记得他的荣光充满全地是讲到受造的万有都在当中显出上帝的荣耀来。所以诗篇大卫就讲诸天述说神的荣耀，对不对？哦，穹苍传扬他的作为。所以我们做很多研究也好，理解也好，知道很多知识也好，我们的人都以为是啊，我们有本事知道这些，哦，但我们要当心，因为这些都是谁造的？神造的。我们只不过是怎样看到而已，对不对？我们只不过是看到而已，哦，那如果我们看到了，我们知道了，我们会了，就把它据为己有，那就很可惜了，哦，我们就据为己有，对不对？哦，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第一件事情啊，先知以赛亚就看见上帝的荣耀，哦，上帝的荣耀。所以当我们讲说我们 啊，看见上帝的荣耀，第一个我们就要从万有中去看，万有中去看，不要从我们的私欲去看。我们的私欲看的就是想要满足我们的，我们认为好才好，啊，我们自己的，我们的眼光是很粗浅，我们认为美才美，但不是这样，不是这样，我再提醒大家，不是这样，不是你认为好才好，不是你认为美才美，上帝要我们看的不是这样，啊，我们能不能知道万有都是他造的，都是到他的旨意在运行的，我们能不能尊重，啊，所以第一个就告诉我们，啊，这是圣哉圣哉圣哉，那么希伯来话用三次代表最高级，啊，最高级。再来第四节告诉我们，因为呼喊者的声音，所以整个门槛的根基震动，整个圣殿充满了烟云，啊，圣殿充满了烟云，这个对犹太人来说是一个啊非常重要的提醒，非常重要的提醒，因为神的荣光降临在会幕也好，降临在圣殿也好，那么呢，整个圣殿就充满烟云，充满荣光，烟云充满荣光，哦，人是不能进去的。人是在当中是不能进去的，因为啊，这彰显的神在当中，啊，神在当中，啊，所以这些都在当中显出神自己啊在当中的同在，啊，在当中的同在。所以像这个出埃及记就讲，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摩西不能进去，啊，摩西不能进去，因为神在那里。所以整个第五节呢，以赛亚先知马上知道了，哦，他可以看见的上帝的圣洁，所以他说祸哉我灭亡了，哦，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所以一个人看到上帝的时候 看到的是什么，哦，不单单是上帝的荣光而已，看到的是自己是一个必死的人，自己是一个必死的人，所以真正看见上帝，我们看到的其实是自己是一个必死的人。他说我灭亡了，为什么灭亡？因为我们嘴唇不洁，我们身边的人也嘴唇不洁。我跟大家讲了啊，话语跟心思显出我们的灵来，对不对？哦，我们都是一个灵里不圣洁的人，都是，我们都是，哦，所以这里看到上帝的圣洁跟尊荣跟可畏，哦，神是至圣至荣至可畏的，所以一看到以后，他看到万有的主，所以他马上呢，马上知道自己是一个必死的人，哦，所以你看到再回到撒拉弗。撒拉弗就是四活物，两个翅膀遮脸，知道吗？遮脸，两个翅膀遮脚，哦，两个翅膀飞翔，哦，所以他用这三个来提醒，来成为一个在上帝圣洁面前的那样的一个，在当中的一个谨慎，在当中的那样的圣洁，哦，所以他就讲他灭亡了，他当他这样子的一个思想的时候，那么第六节有一个撒拉弗就飞到他的跟前，手里拿了红炭，是从坛上面拿下来的，哦，因为祭坛上面是烧的炭，哦，然后将炭沾我的口，说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那我先前跟你们讲，读启示录的时候，第四章开始是天上看到的，对不对？哦，这是天上看到的，哦，所以我读启示录开始，第四章开始，我跟你们交通的时候讲到，天上看到的不要用地上看的来解释，记不记得？哦，所以如果你用地上看到的解释，你会觉得说，哇，那以赛亚这个炭沾到他的嘴，那不是跟这个听到嘶一声，对不对？有没有？哦，没有，哦，因为他不是讲这个，哦，因为这是讲灵界的事，知道吧？哦， 这个是给大家的一个提醒，哦，读启示录一定不要把灵界的事讲成地上的事，哦，这个会弄错掉，哦，啊，弄错掉。所以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碳呢，从这个坛上面拿来的碳带来的啊，祭坛是赦罪用的。那么这个火代表的是一个灵里的洁净，所以耶稣来要用圣灵跟火，哦，给我们施洗，记得圣灵跟火给我们施洗，那么要洁净我们的口，洁净我们的口，哦，因为我们一切的属灵的从口里出来的，从口里出来，哦，所以雅各书第三章就讲，哦，一个人能够守住自己的口啊，这是做不到的事，哦，他讲的话告诉我们，哦，我们人到底自己有多败坏，哦，其实就从我们的话语里面显出来。所以雅各书第三章就讲，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全身。你看到没有，我们的口，哦，是一个属灵的代表，知道吧，你口守得住，你全身才守得住。一个人在说自己有多好，但是你的嘴巴守不住，你什么都不用讲，知道吗？好，哦，就不用讲，就好像一个瓶子，无论多好，下面漏一个口，对不对？好，哦，你就不能装东西，因为装进去就漏掉了。哦，所以这里讲，他也就讲，哦，这个舌头是火。白体中是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知道吗？所以用这个来告诉我们，所以以赛亚书这里就告诉我们，真正的洁净是从口开始。他说口用那个痰拿火剪拿下来的红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除掉，罪恶赦免。哦，这讲双重的意思，就你的罪就得赦免了。罪孽跟罪恶在希伯来文的用意就是讲两个，罪孽是内在的，罪恶是外显的，哦，人看得到的是罪恶，哦，但是呢你里面隐藏没有对付不了的是罪孽，是罪孽。所以这里就讲那个罪，哦，内到外的罪都得了什么赦免，都得了赦免，哦，所以啊，这里看到没有，你的嘴唇不洁，那是不是把嘴唇洁了就外显就别洁净的，不是，内外都洁净，知道吗？内外都洁净了。好，这个叫做圣灵跟火的洗，知道吗？好，火的洗是这个，哦，灵里面得着真实的洁净，真实的洁净。那因为口里被洁净了，所以你才能传讲上帝的话。许多时候我们用上帝的话，我们讲的振振有词，我们是不配讲，知道吗？
而且有时候还讲错。
对，这才是很严重的事。对，哦，我们都觉得我们讲的上帝的话是对的，哦，啊，所以我们要紧的是我们自己要常常知道自己的心思意念要被上帝洁净，要被上帝洁净。我们总要知道自己所讲的话里面啊，总是若不是圣灵在当中的作为是没有用的，对人来讲只有知识听听而已，甚至在我们身旁的人听了很多以后会反过来不满。基督徒最给非基督徒最大的不满是什么？对，你孩子对你的不满，通常我们的孩子对我们的不满也是会是这样，对不对？我们做基督徒父母最难面对的是什么？
自己的家人。
对，我们自己的家人会看，然后你说你是基督徒，那我们说的振振有词，那别人看到的是什么？体会的是什么？当然我们会说别人体会不一定是对的，对不对？但这些都是我们要谨慎的。 要谨慎。所以为什么我刚才跟大家讲为什么从口开始，因为灵的出来是口，灵的出来是口，话语的出来是用口。所以这里讲第八节，当罪孽除掉的时候，主就讲一件事情了，上帝要做什么，为什么让先知以赛亚的罪被赦免，他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啊。圣经在讲到三一神的互动里面呢，那么讲上帝旨意的时候是用单数，讲上帝的作为是用复数啊。所以这里讲到，看到没有，我听见主说我可以差遣谁，对不对，谁可以为谁去，为我们去、哦、所以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啊，从这当中我说、哦、我在这里，看到没有，这时候他说的，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哦、请差遣我，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回应啊，一个人对神上帝的回应是因为罪得赦免，罪得赦免之先要能够先悔改，先认罪，我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啊、我是一个要被灭亡的人，如果我们自己不能够这样认知的时候啊，我们啊就会变成一个啊在当中啊在灵里面啊受亏损的。所以第九节开始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所以神就差遣他、哦、那么后面这一段话是很严重的话，很严肃的话，他说你去跟这些百姓说，你去说、哦、因为你蒙洁净了，你蒙赦免了，你去说、哦、然后说什么，跟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就是你们听，你们会听到上帝的话，你们也听清楚了，但是你们却不明白，你们要看见上帝的作为，你们也要看见了，但是却不晓得，也就是他们要能够听见。这一节的经文呢啊，这一节的话要针对当时的犹太人说，也要针对之后，最重要之后显出来，在耶稣来的时候对当时的犹太人说。好，我再讲一次，这一节的经文讲，你们听要听见啊，却不明白，看要看见却不晓得啊。这里是讲对当时的先知以赛亚面对的百姓，然后会继续讲到耶稣来的时候当时的犹太人，当时的犹太人，这两个处境都一样啊，当时的处境都一样。所以第十节问题出在哪里啊？我们来看第十节啊，知道了啊，人不是知道就好，如果人知道就好，那么我们在许多的事情上头啊，会减少许多的冲突。好，所以你看第十节哈，因为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好，这百姓听到的、看见的这些百姓，问题是什么？第十节说什么？第十节说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心、耳跟眼讲同一件事情。心耳跟眼讲同一件事情，心耳跟眼记得哦，心耳跟眼讲同一件事情，就是什么？我们这个人，我再讲一次，不要把眼目放在别人身上，放在自己的身上。我们人是怎样？我们心蒙的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这是讲我们生命的光景，我们这个人生命的光景、哦、我们这个人生命的光景，什么会使我们的心蒙脂油？我们什么使我们的心蒙到脂油？ 你们想想看啊，我们先从耶稣时代的犹太人想起。耶稣时代的犹太人有没有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
有。
那为什么耶稣说他们心蒙自由？
太骄傲了。
所以我们人的问题是有几个，你们放在心上。接下来第一个，我们都有一个己，自己的己。这个己让我们觉得我的看法是对的，我的想法是对的，我的做法是对的。当时跟耶稣辩论的这些犹太人，第一个他们认为他们是对的，对不对？他们跟耶稣辩安息日，是不是耶稣在安息日治病？他们认为他们是对的。他们的根据是什么？他们的根据是跟圣经，记不记得他们的根据是圣经哦？他们认为他们所领受的安息日的做法是对的，所以他们认为安息日就不应该治病，就应该不应该治病。他们认为他们的看法是对的，为什么？因为拿撒勒没有出过先知，对不对？没有。他们认为他们的解释是对的，因为加利利是他们看不起的地方，因为靠近泰尔西顿，靠近外邦人。所以人的心为什么蒙子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记得不是别人把我们弄昏迷的，是我们里面的问题。我们里面为什么昏迷？因为我们里面有个老我，大得不得了。我们总觉得我们是对的，用新约的话讲叫做黑暗，叫做黑暗。当我们指责别人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是对的，别人是错的。要当心，我不是说我们就是对或者我们就是错，我只能说要当心。犹太人的第一个问题，面对耶稣的时候，他们的第一个问题就在这里。好，他说他们的问题是这一个一个内在的问题。这个内在的问题啊，在圣经里面我讲第一个就是我们里面己的问题。这己的问题第二个显露出来的是什么？第二个显露出来的是我们里面很多很多原来有的先入为主的观念跟思想。这些思想是我们习惯的思想。所以以后读约翰福音我会跟你们讲，像撒玛利亚妇人，耶稣跟他谈的时候，他讲说我们祖宗敬拜的地方在这山上，你们说什么？在耶路撒冷，对不对？所以人都有一些先入为主的观念已经放在我们的里面。
李哥，我这边看不太懂，就是第十节啊，他那个语气哦，我看不太懂。写说要是这个人民心思迟钝，耳朵不灵，眼睛昏暗，免得他们看见了听见了心里明白，转过来得到医治。难道耶和华不希望他们得到医治吗？他良善的神，他应该要希望所有的人，
对，
本来是不好的，对，
好问题。所以我说
这个语气我
啊，你没有读错，还没读到那里，先读第九节。第九节告诉我们，他说你把上帝的话去跟他们讲，哦，那讲的结果是什么？讲的他们的反应是他们听到了，对不对？但是没有接受，不是听不懂，因为大家都听得懂，只是信不上，不信。看到了吗？看到了，不信。为什么？因为心蒙的自由， 所以我刚才跟大家讲不信。好，那接下来第七章就要开始讲不信，好，知道吧？好，然后再进到第十节，第十节，你这样的目的，好，要使这百姓心蒙子由，耳朵发神，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医治就是赦免。好，那这一段话，这一段话我刚才讲的，在以赛亚先知的时代，我们后面读的时候会跟大家讲，但是在新约的时候，这一段话仍然在那里，所以我们一定要回到新约去看这一段话，因为这一段话不是只有在旧约看到。这段话我刚才说的，在新约里面也是讲同样的话，在新约里面啊，也是同样的告诉我们，也是告诉我们同样的这些话。好，所以我们来看到新约的时候，耶稣怎么样引用这段话。我们来看一下新约的时候，那么主怎么样把这段话啊，在当时呢啊，跟这些百姓啊讲出来哈、哦。好，我们先把新约的这一段话找出来。
约翰福音12:30。
好，谢谢。我们把约翰福音十二章这一段话，甚至在新约的时候啊，福音书都有出来。这一段话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都有哈。哦，我们就一个一个啊来看马太福音。我们先看马太福音13章，天国的比喻，10节到16节。好，我们继续读一下马太福音13章10到16。
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被咒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有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听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异人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
好，我用这一段跟大家讲，好，到为什么？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好，那么我们如果读以赛亚先知的书，会觉得，哎，奇怪了，上帝不是希望人能够认识他吗？对不对？所以差先知的目的也是要人可以悔改，可以认识他，对不对？但是呢，在这段话变成很严肃的话，变成很严肃的话，为什么？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耶稣把这段话再告诉我们一遍。以赛亚先知时代所传讲的信息，以色列人听到了，看见了，经历了，没有信。所以最终的结局是什么？国家灭亡，圣殿被毁，这是以色列人很清楚经历到的，对不对？整个灭亡以后，他们被迁到巴比伦去，对不对？所以这是他们惨痛的经验。可是这个惨痛的经验到新约的时候，我们看见人没有得到，没有学到太多的功课。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的时候啊，在十三章之前，他十三章之前所发生的事，我们一定要当作基础。十三章之前发生了什么事？十三章之前，耶稣
要复兴台湾，你们看到了吗？
我们不讲这个，我们回到经文上来讲哈。十三章之前啊，耶稣行在他们当中，耶稣行在他们当中，然后让他们听到上帝的话，让他们看见耶稣的作为， 他们听到登山听到神耶稣在宝训上讲的话，他们觉得耶稣是有权柄的，这些他们都经历了。然后耶稣也在当中借着几次的神迹医治，或者在安息日对他们讲的话，对他们责备的话，他们都听了，对不对？都看见了。可是他们并没有悔改，并没有悔改。因为耶稣来了，讲了，开始起来传道的第一句话是天国近了，你们应该悔改。但是他们大多数的人没有，不是没有听见哦，有听见吧？有。有没有看见？有，但是没有悔改。所以第十三章呢，我们要解这一段话的时候，要记得耶稣讲的是撒种的比喻。撒种的比喻呢，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讲，这是一个常识，它并不是一个很奥秘的事，对不对？这本来就是一个常识，是大家因为当时的对以色列人来讲，他们很清楚这些，很清楚知道农业的知识，这个撒种的比喻就是一个常识而已。所以第十节，刚才我们读的第十节，门徒进前来就问耶稣说为什么用比喻那为什么要讲比喻其实这一节讲的就是说，耶稣你讲这些你讲这些很奇特因为这个这里呢不是很特别的因为这个比喻是我们都知道那这个要到底要比喻什么？好，第十一节耶稣就解释了，他告诉我们天国的奥秘。今天的经文，这一段经文耶稣告诉他们，耶稣告诉他们，他说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好，这里有一个很奇特的，前面我们讲的上帝不是希望人明白吗？对不对？但是为什么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所以十二节是我们读神的话要谨慎的，十二节是我们要谨慎的。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这一节是审判的话，知道吗？审判的话，审判的话，对犹太人来讲，我们先从犹太人来思想。好，我们再回到这一段经文上来。这一段经文耶稣在告诉门徒，也在对我们讲的话就是我们要看凡有的还要加给他。这里讲的是，首先从背景上讲，就是针对犹太人，犹太人已经从神那边领受非常多了因为整个旧约是给他们的，先知也给过他们，律法礼仪诸约都给他们，对不对？所以他们承接了上帝很多启示的话，也经历过上帝很多的作为。所以当犹太人他们经历了这许许多多上帝的作为之后，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他们能够信得过上帝，能够信上帝的话。所以他们如果愿意信，那么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人就在当中经历了更多，得着了更多。就好像一个种子撒在好土里面，那么好好的耕耘，它就结出百倍的籽粒来。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的是，我们领受上帝的恩，我们在神面前的信靠，那么呢在当中，它像一个种子在当中的耕耘是在当中要细心去栽培，去呵护，使它成长的。所以有的还要加给他。所以一个愿意信靠上帝的人，在他信靠的过程当中就恩上加恩。可是为什么说这一句话也是祝福也是审判呢？因为下面就严重了有的加给他，叫他有余，但是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也就是说，当一个人不用信心，或者在当中不去数算思想上帝在他身上的恩，那么他所有的也要被夺去，他所有的也要被夺去。 所以这个就是针对当时的犹太人讲，他们原来是蒙上帝拣选的百姓，如果他们对上帝一再的施恩给他们，差遣先知到他们当中，一再的上帝恩待他们，他们一直在当中不悔改不醒悟的话，这里讲什么连所有的也要怎样夺去。那这件事情如果我们从教会历史看就变成真实了，对不对？因为耶稣复活之后门徒开始传福音了，谁先拒绝？犹太人。所以使徒保罗说，因为你们拒绝，所以福音就从你们身上转到什么外邦人。所以这一段话要讲的是这个，上帝不是不要他们信，知道吧？是上帝想尽办法差遣先知来，连耶稣自己都来，要告诉人，要使人听到，使人看见，使人可以信。但人不是都这样，人不是都这样。所以十三节耶稣说，我用比喻对他们讲，因为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所以意思，耶稣的意思是说，我想要让他们懂，但是如果我直接讲，他们直接拒绝，所以我只好先用比喻讲，让他们先听到比喻，知道吗？先听到比喻，先知道说，哦，是这个道理是对的。好，我再讲一次，耶稣讲撒种的比喻，对犹太人来讲，你听到会觉得这比喻是对的，对不对？你把种子，撒在路旁，就会被飞鸟吃尽；撒在荆棘里面，那不可能长得好，对不对？你唯有撒在好土里，那么它才会长得好。这个道理他们可以懂，所以耶稣来说，我先用比喻对他们讲，其实就是要他们能够懂。那为什么要用比喻讲？因为他们直接讲，他们会拒绝。
比喻比较温和，直接讲，有时候人很奇怪，反而会马上。
所以比喻，对人至少听懂比喻的。但是，所以十四节耶稣讲，这在他们身上应验了以赛亚的预言。为什么要到这个光景？犹太人到这个光景，不是上帝没有做，而是上帝不断的差遣先知来，但是人不断的什么
拒绝。
所以刚才这一段话，我们回到马太福音来讲，主耶稣说，我用比喻对他们讲，因为他们应验在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白，应验了先知以赛亚的话，就是听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蒙油蒙的心，耳朵花沉，眼睛闭着。所以这段话讲同样的意思，就是以赛亚先知书那一段话，现在那一段话，就是这段话不是上帝不愿意让他们知道，是上帝用尽的方法，用尽的方式来告诉他们。但是很严肃的是，刚才我讲很严肃，对不对？很严肃的是什么这个有的还嫁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这是上帝的公义的部分，知道吗？上帝的公义审判的法则是多给谁就向谁什么
多取
多要，对不对？多托谁向谁多取，那这是上帝很公平的法则，很公平的法则。所以对于犹太人来讲，上帝不断的在他们身上引导带领跟启示，那这样子犹太人就理当应当在当中更感恩，因为他们所得的更多，是不是？但是当他们所得的更多，所得的更能够在当中领受的时候，理当他们就应当在当中更敬畏上帝但是如果没有的话，那就会怎样？会很糟糕，因为连他有的也要被什么夺去，也要被拿去。所以这里讲到上帝越做 越多，可是他们拒绝就越来越什么强。所以恐怕这个字翻得比较 比较不是那么样贴切，把它换成免得会比较好一点，因为根据它的主词来看的话是免得，人免得心理回转，知道吗？一的意思就是说人坚持在自己的看法跟想法上不想改，免得啊，我们一直听这些 哪一天我们就改的，对不对？但是如果人 我就医治他们，医治他们。那主耶稣说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耳朵是有福的，因为你们听得见看得见。好，所以这里就讲到一个人能够对上帝的作为跟对上帝的话能够回应，这是一个有福的人，有福的人。所以我们啊讲了这许多的话，要紧的是我们能不能成为一个有福的人啊。所以我们再回到以赛亚书来，以赛亚书来。所以这段话的意思，上帝先告诉的这个先知以赛亚，我差遣你，你愿意去，但是你对这些百姓所说的话，他们听越多越拒绝，他们听越多越拒绝，这样知道吧？所以你心里面要有一个准备，你愿意为神去，但是人会怎样？越听心越硬。所以呢，第十一节，因为什么？因为这些百姓就是不想听，因为照你听的话，那么呢，哎，我就要改变，我就要悔改了，我就要照上帝的心意去做。那人为什么不想？我们先来思想。所以我刚才跟大家讲，人的问题就是人固执在自己的位置上，固执在自己的想法上。好，我们用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啊，耶利米先知跟犹太人传讲什么信息？在巴比伦来的时候啊，
叫他们
要信得过上帝，对不对？不要去找埃及，对不对？不要抵抗，合不符合人的想法？
不，
完全不符合，完全不符合。因为人的想法只是其中只有一样，人的想法一直认为对跟错，人会觉得说我有做到，人会觉得我有做到。比如说耶稣说指责法利赛人的时候，法利赛人是假冒为善的时候，法利赛人承不承认？不承认。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他做的比其他人好。我猜想呢，一个人一定不会说我是最完美的，但是人会觉得我做的比别人好，所以法利赛人会觉得说我守安息日比你们敬虔，我十一奉献比你们完整，我在饮食各方面上我比别人多洁净。所以耶稣说他们假冒为善的时候，他们不会承认的，不会承认，对不对？当这些人来跟耶稣说，耶稣我们来跟从你，我们来信你，那耶稣看得出人心，对不对？他知道人的心呢，人的心讲信的时候不进来，不进来。所以这些都是先知以赛亚要面对的，因为人的问题就是人不愿意改，因为我们讲悔改就不愿意改，改怎么改什么？
要自己的想法，
其实就是我们不愿意放下自己的意思，照神的意思。然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常常认为我的意思就是神的意思，这才是严重的地方。人的严重的问题在这里。所以我跟你讲，第一个问题是我们有先入为主的观念，我们有过去的影响，像撒玛利亚妇人一样。再来一个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认为我的意思就是神的意思，或者我就是照神的意思， 是我们自己认为自己是。好，最典型的例子是使徒保罗。使徒保罗在信主之前，他是捉拿基督徒，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他觉得照律法来讲，他是无可什么指责的，对不对？他觉得他用心做上帝的子民，他觉得他用心维护律法，所以呢，他觉得犹太人当中有人不照律法，他一定要怎样用心的去维护。所以这就是所以使徒保罗说，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对不对？因为他连自己是犯最大的罪都不知道。所以人的问题就在这里，这个叫做肉体，叫私欲，让我们活在黑暗中而不自知。所以最大的困难，整个综合起来，这边讲的就一件最艰难的事，就是我们活在黑暗中而不自知。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就讲，光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倒不什么接待他，对不对？因为我们活在黑暗中嘛。所以耶稣讲了一句话对犹太人讲，如果你们眼睛瞎了，你们就没有罪，就对不对？因为人都觉得我看得见啊，是别人眼睛瞎、所以这样可以明白这个恐怕这个字吧。
恐怕这边他是不是也回应到那个刚才讲说那个审判后面那一段，就是因为你如果有的话就是没有的话，你连你有的也要夺去。
对，
有一种就是那种没有的连你现在有的也要夺去，所以他就怕你这个就等于你是已经落入要被审判的这种。
就是人哈，人就是觉得人在上帝面前一个哈，为什么想走自己的意思？就是怕自己有现在有的不见嘛，就觉得自己现在走的才是对嘛，对不对？才保险嘛。人要听上帝的话不容易哦，对不对？我们读列王的时候，读到最后面，大家就。我换给大家看，他们国家不是灭亡了吗？灭亡了以后，最后百姓呢就跟耶利米讲说，你去跟上帝祷告、看我们要往哪里去，我们一定听，记不记得？然后耶利米先知去祷告，祷告十天以后跟百姓讲说，你们不要下埃及。百姓说什么？百姓就生气了，上帝说你们不要下埃及，你们留在这里，那这些人怎样不听？所以人即便是以色列人，在这个我刚才讲的这段话很清楚的，我们换一下好了，因为我还是要希望大家去知道我们人内在的问题是严重的不得了，严重的不得了。在耶利米书四十二章，因为这段话比较严肃，所以我还是这段话针对我们人内在的问题。因为我们很容易觉得上帝的话我们都听懂了，那我只能说知识上我们懂，但那个严重的问题的严重性不在那些知识，是在我们内心。好，我翻一点点读写几节节给大家看。耶利米书四十二章是这样子，是整个国家灭亡了以后，那么呢巴比伦就让一个在基大利做省长，结果基大利做省长呢，这个基大利却被以斯玛利给杀了，以斯玛利给杀了。所以当时杀以斯玛利不仅杀了基大利，又杀了这些留下来的巴比伦人，所以犹太人一想，这下完了，对不对？因为你把巴比伦留下来的基大利做省长这个人杀了，又把巴比伦人杀了，这样巴比伦人一定会报复，所以这些人就想逃到哪里？埃及。 埃及。第十七节，四十一章十七节，靠近伯利恒的坚汉玉住下，要进入埃及去。因为这些人杀了巴比伦王所立的神长基大利，所以他们惧怕加勒底人，惧怕巴比伦人，所以他们惧怕的下面想怎样逃到埃及。第四十二章，所以所有的人从大到小进前来。第二节，对耶利米说，求你为我们祷告耶和华。那么第三节，指示我们当走的路，当做的事。那耶利米说，我已经跟你们讲了，我听见了，那我不知道你们的话，祷告神，那神怎么讲我都会告诉你们。第五节，那么第六节他说，无论好歹我们都必听从，我们必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有没有？他们都说好哦，耶利米先生你去祷告神，我们一定听。第七节，过了十天，神的话临到耶利米，他就把他们找来，他们叫他们怎样。第十节，你们若住在这地，我就建立你们，对不对？第十一节，不要怕巴比伦王，叫他们不要离开，对不对？好，那么呢，第十七节，如果你们定义往埃及去，那么刀剑饥荒瘟疫就会追上你们，讲了哈。好，这些都讲完以后，第四十三章第一节，耶利米把这些话讲完了，然后第二节，这些人对耶利米说，你说谎，你看到没有，你说谎，耶和华并没有差遣你说这些话，不可以进入埃及。那后面我们就不读了。所以人的问题是什么？
永远都觉得自己的才是对，
人都认为自己是对的，特别上帝的意思跟我们的意思不一样，我们的问题就来了。我们觉得我们是对的，然后呢，上帝这样说的，我们听到了，我们觉得不是，大概我听错了。所以这就是回到我们以赛亚书这里来的，人的问题。其实信是一件很单纯的事，为什么耶稣说我们要回转向孩子？上帝的话在那里，如果我们就认定这是上帝的话，这样子我们在接受上帝的话的时候就容易。但是如果我们不用信心来回应上帝的话，我们会许多的困扰从我们的里面出来。好，所以先知以赛亚要奉差遣的时候，上帝就跟他讲，你去讲，简单用白话一点讲，就没有什么果效，而且会更严重，以色列人抗拒的会更严重，对不对？好，第十一节，先知一想，哇，那这怎么办？他说，我就说，主啊，这要到几时呢？他说，那这样子怎么办？对不对？那第十，这时候他说，一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土地极其荒凉，并且耶和华将人迁到远荒，那这下土剩下来土地都荒凉了。他说境内如果剩下的人还有十分之一也被吞灭，意思就是说比十分之一还要怎样，少很多。但是呢，他说不会全然减除，他说大的栗树橡树都是大树，大的树你砍花它以后，树孽子还在，知道吧？就是小树你可能连根怎样拔起，但是大树你砍花以后，那个最后的那个长干，知道吗？以前没有我们现在这么好的锯子，都是斧头，说最小的长干还留在那里。这圣洁的种类在民中也是如此，就叫做渔民，剩余的百姓，只会剩下渔民，剩下的百姓。好，所以先知以赛亚一开始就得了这个 启示的，就是上帝要差遣人，他愿意奉差遣，愿意去，然后上帝跟他讲，你所讲的百姓不会信，百姓不会听，然后一直抗拒。那先知以赛亚说，他们会抗拒到什么时候？抗拒到国家灭亡，百姓都被迁走了，这一切都变成荒凉了，一切荒凉。但是呢，会有剩下那个根的地方在，剩下最靠近根部那个圣洁的种类，就是剩余的百姓在那里。好，所以这就是先知以赛亚蒙召的时候，上帝已经先跟他讲了。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把这一章呢做一个整理。那么这里告诉我们从这段话里面，首先呢，让先知以赛亚知道，前面一到五章他已经体会了上帝的心极其的伤痛，体会上帝的心极其在当中的失望，对不对？所以呢他知道这些以后，他又看见上帝是那样的荣耀那样的圣洁，那么他们就觉得自己实在是一个灭亡的人，但是上帝却把他洁净了，把他的罪赦免了。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蒙洁净蒙赦免的当下，蒙洁净蒙赦免的时候，那么接下来蒙洁净蒙赦免，上帝说那我可以差遣谁来？但先知以赛亚知道为的还是上帝的子民，对不对？如果上帝还是为了他的子民要有作为的话，那先知以赛亚就说那就差，我愿意被差遣好，所以他蒙恩典的蒙赦免，他知道上帝有赦免的恩典，上帝有赦免的恩典，愿意差遣人，所以他就愿意去。好，所以这里让我们知道一个根本的心态，就是我们愿意去把福音告诉人，是因为上帝赦免的恩典，知道吗？上帝怜悯的心，上帝怜悯的心。人都是必死的人，人都是灭亡的人，但我们为什么愿意去传讲？因为上帝希望拯救我们，上帝希望我们承受救恩，知道吧？上帝真的怜悯人，所以我们愿意去传讲。但是呢，上帝就先告诉以赛亚先知，你要知道人的问题不是你这样子去传讲就可以解决了，你这样子去传讲只有显出人的真相来，知道吗？只有显出人的真实的景况。人真实的景况是什么？用新约的话讲，就是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我们是活在自己的私欲当中，活在自己的意识里面的人。所以上帝的这些话给人呢，顶多是参考用而已，人不会信的，人信不过我们觉得可以信我们就信，信不过我们就不信所以要记得这是针对神的子民针对神的子民是这样的光景。那么先知以赛亚就觉得这样子怎么办，对不对？因为他也希望他自己的百姓不是这样那么上帝就说，一直到国家灭亡，土地荒凉，人剩下的所剩的极少极少然后最后跟先知以赛亚讲，就像一棵大树被砍掉一样，但还有剩下那个长最后的一点点靠近树根的地方还留着而已。好，所以 这是让我们基督徒明白为什么耶稣来要拯救我们。我们人基督徒活在世上，我们一直在当中属灵的征战，都要记得都是对付自己，知道吗？对付自己。 啊，我们许多时候都会有一种啊认知，就是我的困难都是环境造成的，或者别人造成的，或者是怎样怎样啊。那这某种程度也是实在的话，但那个不是最难的部分。我们真正最难处理要面对的部分是我这个人啊，因为啊环境如何这些都不是最难的部分，是我这个人，所以这才是我们真正要去面对的。好，停一下下，有没有问题？
是这个后面这个主啊，这个要到此，然后后面他的回应是说，就是可能是长干或云雨，那是表示上帝已经知道基督徒不会是一个，他会一个是小众的意思。
什么意思？对不起。
房屋会空屋，并没有这个意思。
是，其实相对的是，这个本来是对犹太人讲，就是对以赛亚那一代的犹太人讲，就是说，因为以赛亚那个时代，接下来他们要面对的是北国灭亡，北国灭亡，所以对那时候上帝的子民，他们已经要认知的就是，最后会剩很少的人，或者说最后真正得救的人是什么？很少，很少。啊，你说对新约的人是怎样？其实耶稣的话讲同样的话，讲同样的话，就是传福音，好像很多人都听了，很多人，但是要当心，因为人还是同样的问题要面对。所以整个旧约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一个部分是讲为什么我们需要耶稣啊，那耶稣来是怎样？一个部分就是讲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是什么样的人，犹太人在显出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好，那我们今天就查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啊这个诗篇跟在以赛亚书上头，我们都能够在你面前有思想，求你保守坚固赐福啊，因为我们在当中不仅看见你的荣耀你的圣洁，我们也看见啊你在当中使我们明白我们是何等有福的人，若不是有从你那里蒙福，我们也是一样听见却不明白，看是看见却不晓得，但是你使我们蒙福的，我们感谢你的恩，本着这样的恩也叫我们继续的交托仰望你，在你自己的话语当中啊蒙你眷顾。主啊，我们感谢你的恩，求你继续保守我们的心，恩待我们的心，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